他是顶峰的员工，我想知道关于他的一切。还有，沈初晴顿了一下，还有他和顶峰总裁洛晋的关系。
顶峰总裁洛晋？
听到洛晋的名字，段西平暗自诧异，怎么又是查他的呢？前几天也是一个姓沈的女人来找过他，巧的是他们查的是同一件事，更巧的是他们都是姓沈。很显然，前一位沈小姐很年轻，不会是洛太太，眼前的这位才应该是正室。
你认识？
沈初晴看他表情，显然知道洛晋。
哦，当然，顶峰总裁谁不认识呢？
段西平反应也很快，为客户保密是他做这行的基本原则，他自然不会告诉沈初晴有人也在查他的老公。要是他们相互认识，而且弄不好是朋友，那就不好了。
哦，定金3万，3天后给你资料。
沈初晴从包里取出了一张信用卡，推向他。哦，里面有4万。然后他写了一串号码。这个是我的联系方式。这件案子对于段西平来说是稳赚不赔的。同一份资料他卖了2次。沈卫婷拿到资料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沈初晴发彩信。收到彩信的时候，沈初晴刚从惹问出来，开车回家。彩信是几张照片，里面的主角是洛晋和顾小曼，有他们在很多地方的照片，医院、公寓、车上，有洛晋抱他的，有为他擦眼泪的。彩信末尾还有一条文字信息，小三是顶峰员工顾小曼。看到最后，沈初晴的脸色已经惨白，身上的血液似乎被抽干了。他通身彻骨的冰凉，心口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，快要窒息了。原本他内心还存着一个幻想，寄以希望这都是一场误会。但是现在，这条彩信把他仅存的唯一希望彻底粉碎。
哎，秦姐，小心啊！
店员珊珊看到沈初晴下台阶，一脚踩空，还茫然不知。她手忙脚快，扶了一把。
哎，你怎么了？
珊珊看到她脸色很差，担心地问。沈初晴此时大脑里乱得很，猜测和事实的冲击力不同，一旦猜测变为事实，她还是接受不了的。
秦姐。秦姐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啊？
珊珊发现她脸色极差，问也不回答，从没见过她这个样子。沈初晴摆摆手，木然地往前走。此时此刻，她什么也听不到，眼前不断浮现出他们两人在一起亲密的情景。坐在车上，沈初晴发觉自己握着方向盘的手都在抖，控制不住的发抖，那是从未有过的愤怒和失望。一旁副驾驶座上，他的手机嗡嗡地震动个不停，宽大屏幕上显示老公洛晋那张倾倒众生的脸，在他婆娑的泪眼里已经模糊不清了。沈初晴只觉眼眶涩痛不已，一颗心火烧火燎的痛。原来那个温柔以待他的人也会把他的温柔给别人。那一端不厌其烦地打过来，直到手机从座位上掉下来。也不知道怎么把车开到家的，沈初晴坐在车里也不知道多久，直到有人敲他的车窗。
小晴啊，
你怎么坐在车里不进家呀？先生打来好多电话找不到你，急坏了，你赶快给先生回一个吧。啊，是家里的阿姨。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脸色这么差。许阿姨追着脸色苍白的沈初晴问，只见她摆了摆手也没有回答，似乎很累的样子。许阿姨自顾自念叨着，哎，算了，我呀还是先给先生打个电话吧。回到卧室，沈初晴的身体就像泄了气的皮球，一下子瘫倒在床上。隔着房门只听见许阿姨在跟洛进打电话，太太脸色很差，饭也没有吃，不知道是不是病了。好的，知道了。然后许阿姨敲了敲房门，太太，先生请你接电话。沈初晴只觉头痛欲裂，此时此刻她不想听到他任何声音，拉起被子蒙住头。太太可能睡着了。我知道了。睡？沈初晴肯定睡不着的，脑袋里有个声音像是上了发条，不停地在问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心。回想和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却找不出任何出轨的蛛丝马迹。是他这个做妻子的太过粗心大意了，还是他伪装得太好了？离婚这两个字从他脑袋里蹦出来的时候，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。
哎，你怎么了？洛静快把我电话都打爆了。
景言连门都没有敲，直接推门进入。没事。沈初晴头埋在枕头里，脸上的泪水已被枕头吸走了。
是不是检查结果出来了？
景言担心检查有问题，沈初晴受不了。
结果呢？让我看看。还没出来。还没出来？你电话不接闹哪样啊？
景言一把就掀开他被子，把他翻过来摸了摸他的额头。突然想起来医院的一幕，试探性地问，
你跟洛沁闹别扭了？
没有。沈初晴坐起身来，拨了一下被泪水打湿的头发，去了卫生间。那件事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。手机不知道落哪儿了。
你真行啊，你老公一定要我来看看你的。
景言正说着，手机又响了。
能，你家洛先生的电话，你自己跟他说吧，我去给你拿点吃的。
他按下了接听键，直接把手机放在沈初晴耳边，然后转身下楼。沈初晴握着手机，喉头哽咽。
洛太太，是不是不舒服了？
那一端传来洛沁温柔的声音。沈初晴沉默。
家里常用的药在床柜的第二个抽屉里，你的胃不好，不要空腹吃药，一定要吃饭。哦，还有不要贪凉哦，空调的温度啊不能低于26摄氏度。你生病我不在你身边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乖听话。
洛沁一连串的叮嘱，他可能都忘了他才是医生。原来他真的以为他生病了，闹小情绪而已。
洛沁。
哦。
听着他开口说话，他好像很开心，短短的一个嗯字竟包含了无限的耐心和柔情，让他想起以前他生病最讨厌吃药的都是洛沁耐心地哄着宠着，然后他开始跟他讲条件，享受他的各种福利。不争气的眼眶又湿润了，他很想问问他是不是也是这样对顾小曼的。
朱静，我马上要开会了，晚一些我再给你打过来。
沈初晴径自挂断了电话，小腹隐隐的坠痛才让他猛然清醒过来。他怀着孩子，不能把自己沉浸在悲伤里，更加不能激动。前三个月敏感期很容易流产，他不能再失去这个孩子了。给沈初晴发过彩信后，沈卫婷兴奋地等着他发作，想象着沈初晴看到照片后的反应，然后跟洛静各种闹，最后就等着被洛静抛弃吧。他这个姐姐他太了解，就算他不吵不闹，他要强的性格也绝不会委曲求全的，最终他们只有走离婚这条路。可是一天过去了，沈贝婷没有得到任何的消息。他打电话到沈家，旁敲侧击问沈母沈初晴有没有回去过。沈卫婷猜想他一定会回去找沈母诉苦。沈卫婷坐不住了，难道信息发错了？他拿起手机查看发送记录，号码没错呀。任何女人知道自己老公出轨都不会无动于衷的，难道他受不了刺激自杀了？想到这里，沈卫婷打了个寒颤。虽然她希望他们离婚，但毕竟沈初晴是她堂姐，她还不至于想她死啊。沈卫婷一边打车一边打沈初晴的手机，连打几遍那端都无人接听。这下沈卫婷更慌了，万一堂姐死了，她一定脱不了干系的，警方通过那些彩信一定会找到她。完了完了，沈卫婷越想越害怕。她还没有等的士停稳，就跳下了车，一路小跑过去，不停地按着门铃。阿姨打开门，沈卫婷立刻挤进去。
姐，我姐呢？啊！
结果看到沈初晴好端端坐在餐桌前吃着晚餐，沈卫婷悬着的一颗心咕咚掉回肚子里。
怎么了？
沈初晴皱皱眉，她这个妹妹总是这么冒冒失失的。
没事没事。
沈卫婷坐到她对面，看着沈初晴，再看看餐桌上丰盛的饭菜，纳闷儿，她还有心情吃得下饭呢？没吃的话，就一起吃点吧。
哦，好。
沈卫婷端起了阿姨盛的饭，漫不经心扒拉着饭。她悄悄打量着沈初晴，她看起来神情如常，她还真没发现她哪里不对头。过了一会儿，沈卫婷实在憋不住了。
那个姐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
又没钱了？要多少？
沈初晴看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早猜着了他有事儿。他每次这样，不是没钱，就是又惹祸了。
不是，是一件关于姐夫的事儿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
沈卫婷边说边观察沈初晴的表情。果然，沈初晴夹菜的手僵了一下，他知道这样的事总是瞒不住的。
那就不用说了。
可是如果姐夫出轨，你也不在乎吗？
沈卫婷看到沈初晴居然一副淡然的神情，她不相信她真的能沉得住气。沈初晴看着她没有说话，不在乎，她能不在乎吗？
有人看到姐夫和一个女人很亲密，而且姐夫还送了她一套公寓呢。
沈卫婷的话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锐利的刀，一把一把狠狠地戳在了他的心窝。从别人口中得知老公出轨，是一个女人最大的悲哀。
说完了吗？
沈初晴觉得每呼吸一下，心口都被牵扯得痛，她必须极力地忍住，才能不失控不掉泪。
姐，
沈卫婷 惊异于他的平静，他惊叫道：
你打算就这么忍了？换作是我，我一定找出那个不知羞耻的贱货，先暴打一顿，然后让他跪在我面前磕头认错，我非得把他搞得身败名裂不可。
沈初晴机械地嚼着饭菜，沈卫婷说的那些他不是没有想过，但是那样做除了一时痛快，他还能换来什么呢？老公出轨究竟是谁的错？顾小曼有错，但洛晋就没错吗？他若心若磐石，哪里还有他？可见他的心已不如初了。沈卫婷叽叽喳喳说了半天，沈初晴也没有半点反应。
姐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这种事儿有一就有二，绝不能姑息，要我说不能饶了他们，就算离婚也不怕，谁离了谁还不能活呀？到时候我们分一大笔财产，以前我觉得姐夫挺好的，现在看来，哼，男人都一个德行，都靠不住。
沈卫婷表现得异常激动。
姐，你想离就离，谁怕谁啊？
沈初晴扫了他一眼，他的反应显然比自己这个当事人还要激动。沈卫婷表现得有点过了。沈初晴不傻，他不是不知道沈卫婷喜欢洛晋，他不点破只是觉得没有必要。现在他是真心的帮自己也好，还是落井下石也罢，他没有力气去追究了。
姐，你倒说话呀，要不我找姐夫谈去，或者你不想出面，我去帮你摆平那个不知羞耻的女人。第一件事就是划划她的脸，自以为有点姿色就去勾引别人老公，哼，先把脸给他毁了，再弄残他一条胳膊或者腿，看姐夫还会不会喜欢他。
沈卫婷一个劲儿地煽风点火，无非是想让沈初晴闹得天下大乱，出尽洋相。
够了，卫婷，你是流氓还是黑社会呀？
沈初晴虽然愤怒，但还没有到失去理智的地步，犯法的事儿他不会去做。
姐，对这种贱人就不能客气，你知道吗？必须让他付出代价。
啪的一声，沈初晴手中筷子摔在桌子上，他好不容易才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，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沈卫婷偏偏又来揭他伤口。
你姐夫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，他在商场逢场作戏，应酬是难免的，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你不要乱说。我累了，要去休息了。
沈初晴起身回房，留下了一脸惊愕的沈卫婷。再见段西平是在一间小咖啡店里。沈初晴翻着段西平查到的资料，里面有顾小曼身世背景以及他所有的信息，还有他和洛晋最初怎样相识，什么时候相识，都做过什么，全都调查得一清二楚。洛晋花钱给他母亲治病，包括送他一套公寓。如果不是洛晋喜欢他，他怎么会为他做这一切呢？沈初晴嘴角溢出了一丝苦笑，侧过头看向窗外，黯然无语。
沈小姐，你还好吗？有什么能帮到你的吗？
沈初晴的沉默让段新平反而忧心。他见过很多老公出轨的女人，无一不是抓狂哭闹。
如果你打算离婚，我可以帮你争取到最大的利益。按法律上来讲，婚姻的过错方在财产分割上只能得到共同财产30%，或者净身出户。
按常理，段西平不认为沈初晴会傻到去离婚，放弃这么好条件的老公。
我不需要那些
房子，财产没有了他自己可以挣，爱情没了他不会再卑微到拿走跟他有任何牵扯的东西，除了一样。
我想知道，如果有孩子的话，孩子的抚养权怎么办？
哦，一般法律上不会将孩子抚养权判给过错方，但还是要考虑双方的经济条件，还是以能给孩子提供有益条件的一方为主。但是若女方在怀孕期间，男方是不能够提出离婚的，所以你暂时不必担心。段希平以为他在担心洛晋会逼他离婚，他怎么能不担心呢？绝不能让他知道这孩子的存在，不然离婚后洛晋绝不可能放弃孩子的抚养权。若是自己的孩子都不能长在身边长大，只有一个星期一次的探视权，那会比杀了他还要痛苦。除非洛晋自愿放弃，可是怎么可能呢？沈初晴烦乱极了，他必须要在洛晋发现之前解决问题。